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加坡的 Angela， 她说顶你龙波，弟子的母亲目前身患重病，癌细胞已扩展到肝部和骨骼，她没有办法吃饭，没有办法入睡，也没有办法行走，弟子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她？应当怎样回向功德给她呢？龙波回答，你可以为母亲播放一些诵经，或者你自己诵经给她听，或者就直接播放录音光盘，也可以播放法坛让她听。其中有一段可以播放的是真正的家，是龙普查的一段开始，有翻译好的英文版本。你把这个播放他听后，让他思考万物的真相，身体就是这样的，哪怕现在身体移动都很艰难，但是要明白这是正常自然的，出生身体就会是这样，因此你要对母亲怀有慈爱，有慈悲的法，要照顾好她，让她没有缺失感，尽力满足她的愿望。然后你发愿，愿我所做的所有功德和善行，帮助我母亲的心宁静安详，不再烦躁不安。至于身体的健康是医生的职责，医生会根据他的症状给予治疗或者药物，但在照顾心方面你可以讲法，你也可以对他自己讲法，或者讲一些让他安心放松的内容。在播放法坛之前，先讲述一些和母亲过去一起经历的美好回忆，或者他为你做过的事情，或者他怎么忍耐地照顾你或其他孩子的经历，讲述他怎么样给予，怎么样牺牲，怎么样照顾家人和孩子的事情。当孩子很小的时候没有办法照顾自己，母亲就尽了一切努力来帮助孩子，所以你可以讲述这些事情，让他感到喜悦幸福之后，你就可以播放法坛，这样子他也可以从听法中获得喜悦。你可以发愿，愿这些带给母亲利益，帮助她意念自己做过的功德和善行，意念那些有功德和善意的事，你就以这种方式给予帮助。然后当他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天，可以带着这些功德离去，往生善处。接下来的问题是来自 Steven Ross， 他说，顶礼尊敬的龙波，感恩您的慈悲，我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冒犯，但是困惑已久了，希望能得到您的开示，或许能够扭转弟子的知见。我们学佛都明白道，五蕴皆空，色身只是由四大与原子组成，本无性别，无我，无实体可得。那么为什么还要在性别上区分彼此？这种性别的区别是否也是一种世俗的错觉，一种延续的父权观念？这不仅限制了女性在修行道路上的发展，或许也成为众生修行中难以超越的障碍。同样的，生活中的阶级尊卑、不同的利益与地位，是否也在无形中助长了我执、分别心与对名相的执着？这些制度是否使我们更难真正体会空性与无我？弟子真心渴望能够全心融入佛法，安住于清净与平静中，但长期修行观察之下，内心开始浮现这些对人为制度的疑问。感恩龙波。龙波回答说，我们讲到究竟法的层面，就是最高层次的真理，是指色受想行识是无我的， 在这个层面，他们是平等的，所有的名与色都是如此。如果心在这点上来看，没有性别，没有在家出家人的区别，没有男女的区别，这一切都是空的。或者说，一个修习禅定的人，使心安住于宁静，与宁静与平和，于是寻视喜乐心一静心，这些都是寂静喜悦充盈的状态。这时心是宁静的，舍离的，就不会感到说我是一个人，或是我是一个实体存在，我是一个众生，或者我是男是女的感觉，那只是一个宁静，只是处于宁静中。这种心，这时心是处于梵天心境的状态。那种状态下没有性别，没有男女之分，因为心已经脱离了身体的束缚，心是宁静的。但当我们的心还在身体中时，就会有男性女性这些世俗概念。那我们看到世界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，你那个国家的人，或者说哪怕你作为游客去到那个国家，你也必须遵循那个国家的法律，你不能把自己国家的法律带去那个国家使用，那样是行不通的。像是这样子，世界上有不同的法律和规则。那我们讲到佛法修行者也是类似的，在佛法修行的环境中也有不同的规则。比如出家人有一个较高的平台坐在上面，在家众坐的相对较低，这是一个规则，是出于尊重而设立的。还比如在受戒仪式中，僧团的成员会坐在平台上彼此靠近，而在家众是不允许进入那个僧人所在的区域，因为那是进行僧团事务的特殊区域，所以是这样被区分开来。这是一种世俗的约定，是一条规则。出家人以正确合适的方式遵守这些规则，这样才能受戒于世，或者种种事物才能如法如律的进行。而且不同的出家人体系，不同的受戒传统，也都有各自不同的规则。我们根据自己的倾向去选择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在哪个戒系受戒。但无论在哪个体系，你一旦受戒就必须修行，训练自己的心，使其宁静，以便使自己能够证悟到空。这就是维摩解脱，从世俗约定中解脱出来。那我们看到不同的出家传统，泰国的大宗派，或者大乘佛教，或者居士在家修行者等等，这些都是世俗的约定，是修行初期的形式，因此也是有不同的规则，不同的表达尊敬的方式。比如呢，就是按道理来说，出家年资戒腊较长的僧人要给予慈爱与慈悲，而年资较浅的戒腊较浅的僧人就应当恭敬地倾听长老的教导。我们就看到有一条规则，如果在受戒后的前五个余安居还没有脱离习性期，就必须先经历这个阶段，因为在法和律方面还不够精通。修行的传统中会遵循这些原则，彼此尊重礼敬，但并不是以智力高来压制他人，并不是那样，而仅仅是遵守这些修行的规则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能够带来团结与和谐，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师父就像父亲，新出家的僧人就像孩子，彼此之间有深厚的情感连结。 那么现在来看，你有那些想法，这没什么关系，没什么错的。你可以这样去想，这样去思考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是不平等的呢？那是的，从究竟法来看，一切都是空的，这的确是这样，是正确的。但是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世俗中，世俗的世界中，所以我们首先先放下所有的这些想法，先来训练自己的心，先训练心达到宁静。当心变得宁静，进入到定境以后，我们再次的来如理思维这些问题，然后我们就能从不同的层次去理解他们。比如这些戒律，为什么会有这些戒律？我们该怎么做？应该怎么理解这些戒律？那我们可以看到了，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戒律，人们每个人本身就有强烈的自我和执着，我慢了，那么就会变得非常混乱，肯定要比现在还要混乱。在那样的状态下，人们是很难真正体会到真正的宁静的。所以通过戒律和规则，我们可以达到身与语、身和语方面的宁静，我们的行为也会变得庄严美好。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要来直接进入到究竟法、真谛法，那会很难。比如说出家人用餐也是按照戒腊来取食的，今天先去取食的僧人就是拿取食物的人，其实他们以前也是最后拿取食物的，他们过去已经训练过了，已经修习好了忍耐与坚毅。就比如我自己吧，在八棚寺出家的第一年，在寺里大概有五六十位僧人，我几乎是最末尾的僧人。虽然在我的受戒仪式上可能还有几位僧人排在我后面，但我坐在那几乎是最后面的了，最末尾的。我们那次一共有八位一起受戒，其实还有几位在我后面，但在那个语言局我是所有僧人中坐在最后面的。所以当我们用餐吃饭时候，有两排的僧人坐在我前面，共59位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大家按照戒腊的年长次序来分配食物，我们在僧团里就是这样尊重戒腊，所以寺院的行为运作才会庄严有序。那假设不尊重戒腊，让新出家的僧人坐到前面去，他什么都没有学会，什么都不会，不知道该怎样举止合宜，这样就会变得非常混乱。有的人就是可能这个人他也会想，我也是僧人，为什么要这样安排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平等的权利？如果说真的那样子平等的话，可能会出现问题，社会也会因此混乱。那样的环境是不会宁静，不会有序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与傲慢。有些人会觉得他就是教育更高，有些人觉得他别的学的更多，为什么要尊重呢？这些都是见解与傲慢，这样会带来纷争，就是纷扰不安。龙婆茶教导我们要放下这些，无论你在世俗中取得了什么成就，当你来到八棚寺就要放下这些。哪怕你学识渊博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但只要你出家还戒腊较少的话，你就必须放下一切，不能在寺院中以那些作为依据。在寺院中我们尊重的是出家的戒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戒腊越来越多，那前面那些戒腊较长的僧人逐渐圆寂，你也会逐渐坐到前面，但并不是说坐在前面的人就会高兴了。回头一看，有一些僧人已经离世了，再看看前面的，我们原本坐在前排的人也已经好几位不见了，他们已经接近死亡了，就是这样。因此我们不应该去培养更加强烈的自我感，不应该让执着变得更深。如果没有任何规则，新出家的人就会更加执着于自我，没有忍耐，不尊重年长的僧人。而年长的僧人是已经训练过的、修行过的、忍耐过的，他们已经放下了很多，所以有智慧的人会这样去修行。当然也有可能资历较老的人会执着于自己的资历，认为我更资深，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层次。但是规章制度是必须存在的，它是用来训练和培养一种修行的方式。戒律是修行 的起点，是休闲得与庄严的起点。我们可以把它比作各种不同的花朵，有不同的颜色、形状和大小。当把它们编织成一串花环时，花环就变得美丽庄严。因此，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安住自己的心，将心训练为宁静专注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一类，比如你说到的那一类疑惑啊，那种事情先放一边，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到这些事物的真相，那没关系，先放下它，先训练自己的心达到宁静与专注。当禅定升起时，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理解这些问题。一个新受戒的僧人或者是在家众，也可能在修行上比那些以前出家人更加优秀。在佛陀时代，像有智多居士这样的阿罗含果圣者、三果圣者，他的智慧超过了一些出家僧人，但是他仍然尊重出家的身份，他顺应世俗的约定，尊重僧人的身份。因为僧人持守227条戒律，他自己只是持守八戒。然而在谈论佛法时，僧人也应当在内心尊重那些真正具备高尚道德的人。在内心深处，出家人对那些有德性的人怀有敬意。另一个例子是几孤独长者，他证得了出果须陀洹，但是仍然尊重出家僧团，哪怕那些僧人还没有证得出果，但是他尊重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比丘，持守227条戒律，哪怕说还没有很高的修行品质。至于比丘，他们自己也知道，我还没有智慧，没有禅定，我的波罗蜜可能还不如几孤独长者，所以他们在内心也会尊重长者，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出家人，而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。因此他们更加努力修行，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出家人就觉得自己更高一等，那不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须具备智慧。我们受戒出家并不是为了制造分别，不是为了增强自我感、执着地位，这只是一个世俗的约定，是戒律和规则的形式，而作为智慧的人不会去执着这些外在形式。所以你所讲的那些疑惑不必太在意，放下他们，把我今天所说的话拿去思维观照，坚持修行下去，可能就会为你带来一些价值和利益。希望你在修行中精进不懈，持之以恒，使你的心先达到宁静，体证到空，那时你将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我今天的这个回答。